家是一个甜美的地方，家是一处安歇的所在，家带给人温暖，消除人疲倦，但家也需要你付出心血，摆上心力，才能维持，才会幸福，才有安康。他是一位监狱长，这份职位足够他养家活口，平稳度日，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天真是他的世界末日。霎时间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毫无办法。当他惊魂稍定之后，他的心灵苏醒过来，他喊出了人生真正的大问，他面对了家人真实的需要。你知道你和你的家人根本的需要是什么吗？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记载，是说到一位监狱长全家信耶稣的经过。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遵照他的大使命，将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向普天之下遍传。其中有两位门徒，一位是保罗，一位是希拉，他们从西亚洲，也就是今日中东的巴勒斯坦，进入欧洲希腊的菲利比城去传福音。他们所传的福音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但也受到无理的阻挡。其中有人误告他俩是扰乱治安和人心的，官府当局呢，竟然在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呢审判定罪之下，就先把他俩毒打一顿，并下在黑暗阴森的牢房里。他俩不但没有害怕，没有喊冤，反而能为信仰的缘故面对逼害和苦难。圣经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记载道，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禁。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信的神都很喜乐。家呢，实在是一个甜美的地方。家是人心灵和身体安歇的所在，家给人温暖、平安、喜乐和满足，家能消除人的孤单、寂寞和漂泊无定，家能解脱人的空虚、痛苦和困乏无靠。所以家是人人都需要和尽力爱惜的。一个甜美的家能带给你多少盼望、信心和爱。难怪每次听到《甜蜜的家庭》这首歌时，你都会从心灵中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安详。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气， 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是的，一个甜蜜的家人人都羡慕，一个美满的家人人都渴望，但要维持家的甜蜜美满是要付出很大的心力，要保持家的和谐幸福则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算我们一生尽心尽力，时刻小心翼翼，也不见得就能保证我们的家经常平安无事。常常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粉碎了。就像刚才圣经所记载的这位监狱长，他能爬到这个职位已经不容易了，他小心战兢地忠于职守，他本本分分地当一家之主。但这一天意想不到的事，也是他天天担心的事呢，发生了。这一天夜里竟然发生了大地震，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的。更可怕的是，因着猛烈的地震呢，使到监牢的铁门呢被震开了，众囚犯的锁链呢也都因此断开了。当他从睡梦中惊醒，起床一看到这种情形，正是他日夜最担心会发生的事。他以为囚犯一定趁这个机会全都逃走了。以一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监狱官而言呢，他知道这一回是难逃法律的制裁，他唯一的路就是举刀自杀呀。一身的心血，一辈子的努力就此毁灭。等耶稣的门徒保罗大声向他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时，他半信半疑的叫部下拿着灯进牢房去巡视，这才发现众囚犯没有一个逃跑。他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众囚犯都安静地围在保罗希拉身边。这两位才关进来的囚犯到底是何方神圣，不但自己不逃，还竟能镇得住其他的囚犯也不逃。这两位传扬耶稣是救主的人，莫非真是福音的使者？就在那断砖残瓦的牢狱之中，他当着部属和囚犯的面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然后把他们领出牢狱，从心中诚恳地问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两位传福音的使者就用清楚明确又有把握的话回答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何等奇妙的答案。监狱长此时所问的得救，是人要如何才能从自己无法控制又不晓得该怎么办的困境里面被救出来。因为监狱长他实在看见了人生真实的情况是自己呢不能掌握的，是自己绝对无法自救的。那人要如何才能从这种毫无把握的人生中被拯救出来呢？保罗和希拉的答案是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和希拉呢，是被毒打过而下在监里的囚犯，他们对恶人的诬告和对自己的含冤莫白呢，竟能毫不在意。他们对自己、对环境都很有把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和能力，使他们面对目前的困境和不知的未来呢？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人生，这实在是人生真正的得救。 能把自己从各种无奈、各种无能为力和各种由不得自己的困难中拯救出来。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你是不是在心中也正有这个呼喊？听这个奇妙的答案吧，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人要得救呢，就必须信主耶稣，信主耶稣呢，可是你全家人得救。当保罗和希拉把主耶稣得救之道讲给监狱长和他全家人听了之后，他们就立刻相信并且受了浸。然后圣经上说呢，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很关心你一家人，你很在乎你一家人的前途。全家人呢，是否能在今生幸福？全家人是否能在永恒团聚？便是看你一家呢，是否信主耶稣了。圣经中记载监狱长一家，是因为听了保罗和希拉向他们传讲主耶稣的救恩之道才信的。所以现在我诚恳地恭请你和你一家了，都来听主耶稣的救恩之道。只要你和你全家真心诚意地打开心灵，不存任何成见来听，你和你一家都必定的能因信主耶稣而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人类第一个家庭呢，是由上帝他亲自建立的。上帝对人的吩咐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把人类第一个家庭安置在美丽的伊甸园里。上帝对人类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的安排是两人呢共同治理伊甸园。夏娃是亚当的配偶，是帮助亚当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履结同心，一世一家。亚当夏娃呢，他们更是佳偶天成的过着举案齐眉相敬相爱的幸福生活。上帝也时常来到伊甸园中和他们亲切的交往，这是上帝对人类家庭的本意。但好景不长，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亚当夏娃受了撒旦魔鬼的诱惑，他们经不住试探，他们违反了上帝的禁令，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在伊甸园中啊，上帝唯一禁止吃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呢，必定死，吃的日子呢，必定死。可是撒旦魔鬼呢，却诱惑夏娃说了，你们不一定死，而吃了以后啊，会眼睛明亮，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夏娃终于在自己私欲的蠢动之下，不但自己吃了禁果，也拿给了她丈夫吃。从此他俩犯了罪，罪呢就在人里面发动，使人产生恶念、私欲、羞耻、害怕，并躲避上帝的面。当他俩面对上帝审问的时候，罪又使他们互相推卸责任，不但自己不认错，还指出啊错是在别人，这真是人犯罪的结果。而人犯罪的代价呢，是男人从此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呢不但要受怀胎和生产的痛苦，女人更要恋慕自己的丈夫和必被丈夫管辖。从此地呢也因着人犯罪的结果受到咒诅，男人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着粮食，而且地呢要生出经济和吉利，所以整个世界呢都是受了罪的咒诅，世界不再全是美好的。 但上帝本来给人的呢是真善美至仁勇，但是罪呢就借着人的私欲带入了贪心、嫉妒、自夸、狂傲、欺诈、暴力、邪淫、纵欲、凶杀。更悲惨的是人在劳苦一辈子之后的结局呢竟然是要死，人最后要归于尘土。人是多么可怜可悲的，上帝本来为人所预备的是一个温暖甜蜜的家庭，上帝本来为人所预备的是一个气候温和鸟语花香的环境，上帝本来给人的身份是高贵而自尊的，上帝更在伊甸园中为人预备了一棵生命树，如果人肯吃这一棵树的果子，人便可以得到永生，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可以永远活着。可惜人竟辜负了上帝的心意，人滥用了上帝所赋予人的自由意志，人竟然呢选择了违背上帝的禁令，人竟然叛逆了上帝，自绝于永恒的生命。从此人就过着一种不信上帝、不依靠上帝、专靠自己、自我逞能的生活。千百年来，不分男女，不分中外，人就是如此的活着。人都盼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个甜蜜的家庭，有个稳当又能发挥自己的事业，大家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但事实上呢，真是令人失望。虽然我们小学的时候呢可以唱甜蜜的家庭，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才发现呢，要建立一个甜蜜的家庭是何等的困难。亲爱的朋友，你在你所认识的亲友当中能找出几个家庭是甜蜜的家庭？不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的一生也不是正告诉我们正如圣经所说的一样，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呢先得为我们受怀胎之苦，当我们一呱呱落地之后啊，立刻哇哇大哭，因为我们突然呢从温暖舒适的这个母腹之中啊，来到这个既陌生的又冷漠的人间世界。从此我们就必须为活下去呢要付出一生的努力，我们的期待被一刀剪断了，从此我们不能再依靠母体啊来呼吸和供应养分，我们从此必须啊要靠自己呢来吃奶和排泄，这对啊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而言真是生死存亡的挣扎，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写照。我们一生就是如此，从婴孩到幼儿，再从童年到少年、青年、成年，最后经过壮年的进入老年，我们在其间读书、立业、成家、养育儿女，其中每一阶段呢都有它的艰辛，都有它的劳苦，每一阶段呢都有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只要其中呢有一环呢我们不能解决或发生错误，往往就会带给我们终身的遗憾。有一位教育专家说，真正幸福的人呢他必须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一位细心照顾他的母亲，也有一位可佩服又可依靠的父亲，而这对双亲呢是彼此相亲相爱又互相尊重的，同时呢又为他预备了一个温馨而适合他生长的环境。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问，这到底是一个人间的理想啊，还是一种对人间理想的讽刺？也许你实在怀疑世界上真有如此幸福的人生，天下真有如此美满的家庭吗？经验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是何等的困难，从交友恋爱开始，先得呢找到一位彼此倾慕志同道合的伴侣， 其中牵涉到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等等条件的配合，尤其是现在，金钱、长相、职业呢，那更是先决条件。有多少人因此呢就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有多少人呢，在整天疲累之后呢，还要度孤单凄凉的夜晚？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对象，还要花上自己一切的储蓄，甚至要借钱呢，才能摆上喜酒，才能呢找到居所，才能买起家具。结婚之后呢，是不是像童话故事里的白雪公主，从此和白马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当然不是。结婚第二天醒过来，你所面对的是要适应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必须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痛苦，要彼此迁就，彼此让步。除此之外，还得顾到双方的父母亲友，那真是累死人。那跟下来呢，那就是怀孕有孩子。如果是害喜的话，那还得呕好几个月。不过双方心中啊，总是有一股快为人父母的喜悦。不久小孩子生下来了，夜里要起来喂奶，要换尿布，要忍受小孩子的哭闹、吐奶、生病、反脾气、不肯好好的吃饭啊！要是两个人对管教孩子的方法不同的话，或是有偏心呢，那就更是为了孩子的事啊，常常吵架或怄气。从此，孩子就是家庭的中心。到了孩子入学，就不再像幼儿的时候那么天真可爱了，开始反叛了，不顺从父母了。再加上升学的压力和受同学的影响，都会惹出不少麻烦。终于有一天呢，儿女长大了，总算是熬出头了，但儿女的事业、前途、婚姻呢，又使你少不了操心挂虑。到此，你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多年来家庭经济的担子、事业压力的担子、子女责任的担子，终于可以卸下来了，人生的大气啊，到此可以喘过来了。但面对着冷清的家，夫妻两两口该如何打发时间呢？天天面对了一辈子，还有什么话没说完呢？大家的健康也开始退化了，医生和吃药呢，成了生活中的必需品。面对着体弱多病、儿女分散、寂寞无伴的晚景，你只能活在回忆当中。再加上同年纪的亲朋好友相继百年归老，那自己对死亡呢，也要随时预备了。你说人呢，需要不需要得救？这还是正常无意外的人生啊！如果你不幸啊，遇上婚姻破裂，彼此呢恩断情绝，最后覆水难收，或是一方不忠，或是一方被弃，如今呢孤家寡人，你是否感到前途茫茫，毫无盼望？圣经上说，我们在世上如同客旅，几十年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真是又苦又短，当你面对死亡临近时，你眼前是何等的黑暗，你心中是何等的恐怖。你会不由自主地问，我的归宿在哪里？我的灵魂往何处去？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永恒的家在哪里呢？亲爱的朋友，你的家如何？你的家有天伦之乐？你的家有爱吗？你每天回家所遇到的是一张冷酷无情的脸，还是一颗刚硬麻木的心？一个家的争吵争执，一个家的猜疑怨恨，真是叫人呢愁苦烦闷，但又摆脱不了。也许你为你的家已经花了很大的心力，你使家中的设备样样齐全，冰箱、 电视、洗衣机、冷气、电话、汽车一样都不缺，但你坐在沙发上，躺在弹簧床上，你心里有没有安心？多少的劳苦猜疑怨恨，真是叫人呢愁苦烦闷，但又摆脱不了。也许你为你的家已经花了很大的心力，你使家中的设备样样齐全，冰箱、电视、洗衣机、冷气、电话、汽车一样都不缺，但你坐在沙发上，躺在弹簧床上，你心里有没有安心？多少的劳苦，多少的重担，多少的虚空。圣经上神的话说，在日光之下，人所经历的都是极重的劳苦，而结果又如捕风捉影。上帝本来给我们预备的人生呢，不是如此的。今天你的家没有温暖，没有爱，那是因为你家中呢没有主耶稣。你还记得那位监狱长吗？那一位一家之主，他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而福音的使者怎么回答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仍然记得第一个家庭是由天父上帝所亲自设立的吗？天父上帝要赐给人天伦之乐，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到他面前，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天家。只要你肯照着他的指示，你必能呢和你一家回到他的怀抱，得到永恒的天伦之乐。你看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监狱长，他是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他对职守忠心，他对家庭爱护。这一天呢，官府送来两个囚犯，说他们是传讲耶稣是救主的。这两个囚犯很特别，他们心中有平安和喜乐，特别是在半夜，在最幽黑的深牢里面，既潮湿又寒冷，他们又被上上手铐脚镣，他们竟能毫无怨尤，处之泰然。监狱长临睡前呢，巡视了各个牢房，也检查了监狱道道的门锁，层层呢有卫兵警戒森严，正如往昔，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他就安心的去睡觉了。到了半夜，这两位传福音的使者竟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当中呢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他们的歌声呢吸引了牢房里的众囚犯，大家都侧耳静听。这时牢房里出现了一股说不出的祥和之气，运行在整个的牢房的每一个角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大震动，监狱的地基呢也摇动了，牢房的门呢竟被震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因此断开。监狱长一被震醒了，他跑到监狱一看，不得了了，监牢的门呢都被震开了，犯人呢一定是趁这个机会逃走了，这真是完了，一切都完了。以当时啊罗马帝国严明的法纪而言呢，他无法向上级交代啊，他怎么办呢？这位一家之主，这位丈夫，这位父亲，在天灾之前是何等的无奈，这简直是天亡我也啊！自己虽然尽了一切的力量，该防范的都防范了，这是天有不测风云呢，但犯人逃走了，就是自己有失职守，这是他只好呢绝望的举刀自杀。在他想自尽的刹那间，他一定想到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是何等的舍不得，更是何等的不甘心。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此时此刻谁能救他呢？没有，没有人能救他， 男子汉大丈夫，平常可以拍胸脯说大话，但现在还能依靠谁呢？自己？官场上的一些朋友？平常可以称兄道弟，但一出了事，谁也顾不了谁呀。总归一句话，谁能救我？没有，没有谁能救你。这个社会呢，是何等的残酷，这个现实的人生是何等的无情。眼看着一个妻子就要失去她的丈夫，一群儿女就要失去父亲，眼看着一个家就要如此破碎。就在他正举刀要自尽的时候，他听见从内间里发出了一个呼声，那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在那里呼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真是天下奇闻，这真是最好的消息，竟然没有一个囚犯趁机逃走，全都安静地待在监牢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立刻叫部下拿了灯来，自己半信半疑地进了监牢。那是何等奇妙的光景，在一片残垣瓦砾之中，所有的囚犯虽然铁链全部脱落，但是他们都围着保罗和希拉安定地在一起。这个时候监狱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扑倒在保罗希拉面前，他此刻有如一个重获生机的人，有如一个死里逃生的人，他不必自杀了，他得救了。但他所要的得救不只是这一次的得救，而是真正的从无能为力的人生之中呢被拯救出来。所以他向保罗希拉问道，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所要的得救是像保罗和希拉这样的得救，是能够在遭遇困难落在困苦环境中还能安详自如，还能够处变不惊的得救。这种真正平安的得救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呢？亲爱的朋友，你想过你得救的问题没有？人在平常的日子里呢，大都不会想到自己得救的问题。人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真正的归宿啊，对什么是真平安呢，可能毫不在意。但有一天呢，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啊，就对他是当头棒喝，他就醒了，他就关怀自己的生命，也关怀家人的需要。亲爱的朋友，这位监狱长啊，他被地震震醒了。你呢？什么变故是你的地震？有的人呢是妻儿突然发生意外，有的人是自己突然生了绝症，有的人是生意失败。凡是突然的让你看见你其实呢是走在一条绝路上，让你看见了你真实的光景，让你看见你已经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了，你自己呢再也没有本事了，再也没有可夸的了，你这个一家之主啊就要灭顶了。这个时候你不得不从心里大叫，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这个时候正是你得救的机会。就像这位监狱长一样，这一夜呢他和往常一样的上班，一样的下班，一样的睡觉，哪知地震一到呢，就把他一生的前途啊都震掉了，他的心呢也被震醒了，心被震醒了。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是何等的脆弱，是何等的不保险，只要一次的地震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前功尽弃。现在他有如重获新生，犯人一个都没有逃，就等于呢他捡回了他自己这条命。这一回呢他要好好的知道人生该怎么样行才是真正的得救。而保罗和希拉对他的回答呢竟是那么清楚，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为什么人必须呢信主耶稣才能得救呢？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而犯罪的结果呢，就是受审判和永远的灭亡。就如这位监狱长，他最明白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知道，如果犯人逃走了，那就是他的罪。他因着这条罪名呢，就必须被审判。而这条罪名呢，唯一的判决呢，就是死刑。所以他在呢难逃一死的情况之下呢，他只好选择自杀。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呢，自己所犯的罪，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你的良心呢，就是你犯罪的记录，你经得住良心的审判吗？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一天呢，你必要立在上帝面前呢，接受他公义的审判。上帝绝不会冤屈你，但是他也不会放过你所犯的任何罪。上帝的律法呢是绝对公义的，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呢，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亲爱的朋友，保罗为什么叫监狱长不要自杀呢？因为监狱长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一般人呢常有的想法，就是一死了之，以为一死了之啊，不管什么事，只要人死了，那就什么都了了。但圣经上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呢，身体要归回尘土，而灵魂呢，仍要呢归于赐人灵魂的神内。到时你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一个人呢，真正的得救是生前有平安喜乐和丰盛的人生，而死了之后呢，灵魂能在上帝面前不被审判不被定罪才行。但我们已经犯了罪，已经要被审判了，并已经要灭亡，这怎么办呢？好，为什么保罗和希拉这两位福音的使者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因为上帝爱世人，我们是他造的，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呢就此沉沦灭亡，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得救。所以上帝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上帝差派主耶稣来是要来拯救我们。主耶稣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差他的儿子来担待我们所犯的罪，替我们所犯的罪受刑罚。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名分，以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罪人受死。我们所犯的罪呢，他担待了；我们所该受的审判和刑罚呢，全部落在他身上。亲爱的朋友，这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小事。主耶稣他是付了极重的代价，他是付出了他的生命，他是流出了他的宝血，才完成这拯救的大功。他不但为你死，他更是为你复活， 主耶稣死后第三日的从死里复活，他以神的大能战胜死亡，他从死亡中出来，他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白白的赐给肯相信他的人。所以上帝宝贵的应许是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只要肯接受上帝这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你只要肯信主耶稣，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完成的救恩，你就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呢受死和审判了。你不但不会灭亡，你反而呢要得到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也就是保罗和希拉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就得到永生了，你也是从灭亡中呢被拯救出来的，这是真的得救。圣经上神的话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你现在呢，只要诚心的向上帝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犯罪得罪了他，并且求主耶稣的宝血呢赦免你的罪，你求他呢进到你里面，你就可以得救了。你可以从心里诚恳地对上帝说，亲爱的天父，我真愿意得救，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求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主耶稣啊，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主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我知道你为我而死，我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从此一生跟随你直到天家。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 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我现在要称呼你弟兄姊妹了，因为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主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现在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那你记得保罗和希拉怎么说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现在你已经得救，你已经有了永生，你必定能回到天家。但是你的家人呢？你知道上帝的应许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上帝对你的心意。你一家人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你可以和这位监狱长一样，他把保罗和希拉接到自己家里去，他让他一家人呢都来听主耶稣的福音。结果他一家人在听了福音之后啊，就都信了主耶稣。因此他和他全家人因信了主耶稣都很喜乐。这才是全家人的需要，是一同信主耶稣，一同得喜乐，一同对未来有盼望，直到将来全家能在天家团聚。这实在是真实幸福的家庭。你看见监狱长信了主耶稣，有了神的生命之后，他能为保罗希拉的洗伤口，并且为他们摆上菜饭，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信了主耶稣之后美好的表现。你盼望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吗？你一定很爱你的家人，今天你在世上为他们预备一切，今天呢，你更要把他们也带到主耶稣面前，使他们得到永生，那才是你为他们最美好最完全的预备。上帝所要拯救的是一家一家的人。我是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家庭，我也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自从我父亲呢信了主耶稣之后，他就把我们全家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全家呢，从母亲到每个弟兄姊妹都信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都有了极大的喜乐，也带给我们每个人呢有了永生的把握，和在今生呢依靠耶稣努力认真的生活，并能彼此确实相爱。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儿女呢也都信了主耶稣，我们一家呢都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当然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们全家都信靠上帝，我们时时经历到了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顾念我们的天父。亲爱的朋友，以基督为你一家之主吧。一个家有了基督耶稣，不但今世有平安喜乐温馨，在永恒中呢也能够全家团聚，共享千家永福。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何其短暂，信耶稣是你和你家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走对了，你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的称呼你，因为刚才我说过，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将来你我呢必定要在天家见面。你如今信了主耶稣，首先呢你要读圣经，因为圣经呢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呢，你要时时的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呢就是和上帝说话，你要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的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 相信主耶稣。最后呢，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